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7号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主持人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泰国宪法法院命令泰国总理英拉交出权力，该法院裁定有关英拉滥用职权的指控成立。另外，美国说中国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至越南也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这一行动具有挑衅性。另外，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村庄的居民说，博科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又绑架了8名女孩。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一系列新闻动向。泰国宪法法院命令泰国总理英拉交出权力，该法院裁定有关英拉滥用职权的指控成立，这一裁决将进一步加深泰国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曼谷法院的法官星期三一致通过了裁定，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首脑属于不当行为。法院裁定英拉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个人利益，属于违宪。泰国宪法法院还下令罢免英拉内阁的其他几名成员，判定他们参与了违宪行动。目前还不清楚泰国副总理或者其他官员是否将接任看守总理，也不清楚法院的裁决是否会造成权力真空。泰国总理通常由议会下院推选，但是英拉去年解散了议会，当时他为了化解危机而要求提前举行选举。英拉是泰国的第一位女总理，她星期二在宪法法院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她没有对法院的裁决发表评论。英拉的支持者们说，对英拉的指控出于政治动机，他们还威胁说，如果英拉遭到罢免，他们就要举行抗议活动，这使得人们担心再度发生暴力。半年来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导致了20多人死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说中国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至越南也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域，这一举动具有挑衅性。中国做出改变这个钻井平台位置的决定，凸显了中国在提出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主权要求的时候越来越大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这一举动无助于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相反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这个钻井平台的位置距离越南海岸只有220公里，深入越南宣称的专属经济区内。越南外交部说，越南坚决反对中国的钻探活动，并且要求中国把钻井平台移走。与此同时，中国宣称这个钻井平台位于中国的主权管辖区域内，并且表示越南不应该进行骚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尼日利亚北部一个村庄的居民说，博科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又绑架了8名女孩。瓦拉贝村的居民说，星期天枪手闯进了他们的村庄，绑架了这些女孩，他们突袭的时候还抢走了一些粮食和牲畜。博克圣地声称，上个月300多名女学生从吉坡镇被绑架是他们所为，这些女孩设法有人逃脱，但是仍有275人下落不明。这个组织的头领谢考在发布的一个视频里似乎是在嘲笑被绑架少女的父母，他笑着说，我绑架了你们的女儿，然后又补充说，博克圣地准备将这些女孩子卖掉。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如果俄罗斯干预乌克兰5月25日的总统选举，美国将实施更多的制裁行动，那将更沉重地打击俄罗斯的经济。 星期二，克里在华盛顿会晤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的时候表示，在俄罗斯煽动下，乌克兰目前出现的不稳定的时候，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他说，到目前为止，制裁已经对俄罗斯困难重重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美国和欧盟才只是刚刚开始进行制裁。阿什顿说，5月25号的乌克兰总统选举是走向这个国家稳定的真正的重要一步。他说，乌克兰人民将决定乌克兰的现状和未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还表示，鉴于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地区对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乌克兰选举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克里国务卿驳回了拉夫罗夫的这种说法。克里说，乌克兰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是受到全世界普遍尊重的普世价值。他说，举行任何企图分裂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全民公投都是冒牌的公投，不会得到所有文明国家的承认。在另外一方面，星期三，数百万南非的选民在全国选举当中进行了投票。在这次选举当中，首次出现了所谓自由出生一代的选民，也就是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于1994年4月结束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一些选民表示，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未能够把清洁用水、电力供应等基本服务扩展到所有的南非民众，这使得他们非常失望。还有一些选民对担任非国大领袖的祖马总统面临大量的腐败指控一事已经表示厌恶，但是民调结果显示，非国大赢得了60%以上的选票，这将使得祖马总统得以连任下届5年的新任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到北京进行访问，参观了中国的航天中心和观摩了军队的演习，并且于5月5日跟中国的国防部长常万年举行了会谈。他表示，伊朗愿意与中国发展并且巩固双方的军事关系，并且重申伊朗谋求中通地区无核化的目标。有分析认为，如果以色列不削减核武，很难让伊朗单方面废止其核计划，但是北京呢，将从中国和伊朗军事合作当中获得更多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据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星期二参观了中国航天中心，他在那里了解到这个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大的航天中心各部门的活动情况，中国最新的航天成就和未来计划。同一天，达赫甘还走访了一些中国空军和陆军部队，并观看了步兵演习。一天前，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北京与达赫甘举行会谈。中国媒体简短报道称，两位国防部长都强调要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和两军关系。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达赫甘提到了两国在各种领域的众多优势和潜力，并强调巩固双边关系，特别在国防、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报道说，达赫甘表示，争取中东地区无核化是伊朗的战略目标之一。该地区所有国家要求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销毁核武库。达赫甘一行星期天抵达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他就任伊朗国防部长以来首次访华。国际军事评论人士、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伊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源远流长。伊朗拥有和使用的许多先进武器有中国制造的影子。
特别我们注意到两伊战争期间，就是中国供应伊朗包括一些像导弹、坦克还有战斗机，这些装备。那过去以来，其实对于伊朗军事现代化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那尤其我们过去可以看出，伊朗通过一些军演，对国际公开的一些这个不管是视频或者这个相关这个资料，可以看出伊朗的许多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伊朗 它现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都有中国军工的影子啊。
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指称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但德黑兰一直否认这种说法。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并且对德黑兰实施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3月1号，被认为立场相对温和的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放弃制造核武器，但是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在北京的相关谈话把伊朗弃核跟以色列销毁核武库挂钩，可以看出德黑兰对以色列核威慑的深切担忧。在台北的评论人士郑继文指出，鉴于以色列拥有先进的战术核弹头等核武器，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伊朗能否最终实现弃核目标仍有待观察。
在以色列方面，其实对此没有展现一个相对能够比较符合伊朗的一个状况下，我必须说伊朗目前的这个做法或者这个宣传，哎，那虽然有弹性，不过是否代表伊朗就是真的做到这个美国或欧洲所要求的完全停止核计划，或者发展核武，我觉得目前想起来还言之过早。
郑继文表示，无论如何，本来较为密切的中国和伊朗继续提升两国军事合作水平，将增加北京在国际博弈中的筹码。
其实不止伊朗问题，包括近期的这个俄罗斯这个针对这个东乌克兰危机所衍生的一些问题，那中国这个加强与俄国或伊朗的关系，相对来讲也是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一个很重要或者新获得的一些这个筹码。其实不只是伊朗俄罗斯，即使朝鲜问题，我想中国也是把它作为与美国之间在复杂这个利益矛盾或者竞合里面一个这个可以掌握的一些。
上星期，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缉拿中国商人李方伟，被怀疑有国营企业支持的李方伟被指控涉嫌向伊朗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美国政府发出的通缉令说，李方伟向伊朗政府输送的禁运物资涉及弹道导弹项目，获利丰厚。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中国允许其油井钻井平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作业的决定具有挑衅性。越南则称此举侵犯了越南的领海。中国没有理会越南方面的抗议。中国媒体甚至表示，中国应该给越南一个应有的教训。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一个油井钻探平台在南中国海作业引发越南的强烈抗议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星期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行动具有挑衅性。我们当然注意到有关报道以及事态的发展，我们正在认真了解这个实情。鉴于南中国海最近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让油井钻探平台在有争议的海域作业的决定是挑衅性的，而且无助于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这位发言人还表示，这些事件表明主权申索国有必要根据国际法来表明他们的主权要求，并就在有争议的海域内可以允许什么样的活动达成协议。5月7号开始对越南进行访问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同日在香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呼吁争端各方谨慎行事，保持克制，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好处而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中国海事局日前发出公告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自5月4号到8月15号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钻探活动，禁止任何船只进入以这个钻井平台作业方位为圆心的3海里半径范围内。越南谴责中国的这个深海钻井平台在他所说的越南专属经济区内作业，并要求撤走这个钻井平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相关作业完全在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区域内，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表示如果河内在南中国海加剧紧张局势，中国应该给河内一个他应该得到的教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5月6日，也就是星期二，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的事件。下面是有关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二上午11:30左右，地点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新华社的报道说，经初步了解，这一事件造成6人受伤，受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官方媒体还公布了广州市官员前去广州军区总医院看望被砍伤的民众的照片。中国媒体报道说，持刀行凶的有不止一名嫌疑人。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巡逻民警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对行凶者口头警告无效后果断开枪，击中了一名持刀行凶的嫌疑人。另有报道说，总共有4人参与了发生在广州火车站的这一起持刀行凶事件。就在这起事件发生前不久，上个星期在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也发生了一起暴力行凶事件，造成一名民众死亡，79人受伤，而且时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结束对新疆的视察之际。中国官方称，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暴力袭击事件和之前发生在中国南部云南省昆明市的暴力袭击事件都和新疆维吾尔人有关。今年3月的昆明火车站的暴力袭击导致29人死亡，143人受伤。在中国境外流亡的维吾尔人领袖热比亚等人都认为，维吾尔人近期针对汉人的暴力行为是中共的政策导致的。不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讲话的时候否认暴力恐怖活动是所谓的民族问题或者是宗教问题，并且坚持要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保持高压态势，健全反恐格局。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扣留了著名的人权律师朴志强。朴志强上个周末参加了一个在北京举行的64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研讨会，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都遭到了警方的拘留和传讯。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一篇报道。
朴志强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曾经呼吁废除劳教，并代表过多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包括画家艾未未，以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被南方新闻周刊评为封面风云人物，标题是中间朴志强。据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称，十几名中国知名律师、大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上个周末参加了一场关于64的讨论会，会后多名与会者被警方传讯拘留，有的至今仍然和家人失去联络，下落不明。
这根本就不犯法，你哪条规定说不能讨论64的事？说了吗？你只是偷偷摸摸的屏蔽呀、啊、什么禁止啊，你并没有公开的法律说不准讨论这个事儿，是不是啊？是在人家家，参加的人大概有13-14个人吧。
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声明称，北京警方对朴志强以寻衅滋事罪进行了刑事拘留，目前朴志强律师被关押在北京市第1看守所。路透社报道说，正式拘留朴志强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1989年6月4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25周年前夕对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很敏感。朴志强律师先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至少有，比如说这个在追打别人啊， 惹是生非啊，他是从原来这个比如说流氓罪啊，对这些套出来的一个罪名。
朴志强律师楼的同事夏林和曾经为四人帮和江青辩护的中国著名大律师张思之也证实朴志强被拘留，并愿意作为朴志强的律师为朴志强辩护。路透社报道说，北京警方以及国家安全人员还搜查了朴志强的办公室和家庭。北京警方和北京第一看守所的官员拒绝对此发表评论。随着六四25周年的到来，中国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压力。社交网站 Twitter 上有网友针对朴志强被拘捕发表评论说，就算你们杀光每一只报晓的公鸡，天还是会亮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A， 下面请听几条短新闻。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第三次全民商讨日的投票结果，星期二晚间揭晓。民间三个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政改方案及学界、人民力量和真普选联名的方案获得了最多的支持，并将提供给6月22日的全市投票，挑选出最受支持的民间方案。据报道，占中行动5月6日全民政改商讨日投票，一共收到了2565张选票，包括2508张电子票以及57张纸票。得票最高的是获得1142票的学界方案，得票率为44.6%，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获得708票的人民力量的方案，以及452票的真普联名，包括公民、政党和体委会提名的三轨方案。这三个方案总共得票90%。支持公民提名的团体和政党都表示，投票清晰地表达了公民提名支持度非常高，这是不可或缺的，政府不能够忽略支持者传出的声音，否定公民的意志。不过有建制派的人士认为，政府政改首阶段咨询已过，但是各方分歧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感觉到北京在政改问题上一定会坚持基本法，不会做出任何的让步。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家媒体说，一艘中国的渔船在南中国海遭到武装人员的劫持，船上11名中国的渔民目前下落不明。官方新华社报道说，几名武装的男子星期二清晨在南沙群岛半月礁附近海域强行登上了这艘渔船。新华社在报道中没有提及这几名武装人员的身份。报道说，目前正在进行事件的调查，寻找这些男子。南中国海有时发生涉及到捕鱼作业和其他船只的小规模的冲突。那个地区呢，中国、越南、菲律宾、台湾和文莱都宣称拥有主权。另外，美国宣布对南苏丹的第一批制裁的措施。自去年12月份以来，在南苏丹亲政府和反政府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对南苏丹政府军指挥官查努翁和忠于前副总统马查尔的军队领导人加德特实施金融惩罚。星期二，克里在同欧盟外交首脑阿什顿一起露面的时候说，两名被制裁者都犯下了针对平民的无法质疑的暴行负责。新制裁行动将冻结这两个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制裁还包括禁止美国的公民和公司跟这两个人做生意。克里国务卿上星期访问了南苏丹，会晤了基尔总统，基尔同意到埃塞俄比亚跟对手马查尔进行和平谈判。星期二早些时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说，南苏丹反政府力量的领导人已经同意参加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和平谈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全球问责组织透明国际最近公布了有关欧盟及其机构的第一份报告，调查的对象呢，包括欧洲议会和其他的一些部门，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弗里·杨的一篇报道。
这是欧盟首次受到政府良知组织透明国际的审查。透明国际报告的主要起草人马克·派拉拉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欧盟各机构存在显著的问题。
But across the board in the system, we identify a number of things, such as opaque.
我们发现欧盟各部门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决策不透明以及游说制度缺乏透明度。我们还看到在如何处理欧盟资深决策者的利益冲突方面需要改进。另外，欧盟各部门内部对告发者缺乏保护，而我们把这些人视为揭露腐败嫌疑的关键因素。同时，我们也发现对于腐败公司的制裁措施不得力。
滋生腐败的一个常见途径是外来利益集团影响行政和立法决策者的游说制度。透明国际的报告说，欧盟目前控制游说者如何与领导人和立法者互动的管理制度还远远没有到位。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凯加尔德同意透明国际的说法。他说，
Absolutely imperative for an institution like the.
这对于一个负责管理整个欧洲大陆很多地区的机构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游说能力和游说者如何接触欧盟决策者方面概念模糊，我认为这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
I mean, I think.Should be unacceptable in any democratic nation.
在许多国家，法律要求领导人和议员充分披露自己的金融控股利益和资产，这样有助于让公民确信他们做出的决策与公共利益没有冲突。透明国际报告的主要起草者派拉拉说，这是欧盟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
We find that.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我们认为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有义务公布他们的金融利益。然而，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个人声明中的金融信息得到系统的、全面的证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克凯加尔德说，欧盟可能在加强反腐败的法律和程序方面感到有困难。
It is true that if you really wanted to get to the bottom.
然而，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个人声明中的金融信息得到系统的、全面的证实。
但是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0%的欧盟人口认为政府容易产生腐败。透明国际的人士表示，如果欧盟领导人关注这个事实，那么腐败风险就需要在变成腐败丑闻之前得到处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会晤了吉布提总统盖莱。两国签署了美军在吉布提建立为期10年的军事基地的相关条约。这个东非小国是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反恐中心，对美国来说战略意义非常之重大。不过很多人担心美国非洲政策的重心正在转向他们所说的军事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地缘政治上说，吉布提是一个金矿，它有着繁忙的港口，是非洲之角的战略要冲。吉布提隔着亚丁湾和也门相望，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及索马里接壤，这使这个弹丸小国成为美国的一个首要的反恐伙伴。吉布提的莱蒙尼尔军营驻有3000名美国军人和文职人员，这是美国在非洲唯一的永久军事基地，紧挨着吉布提国际机场。美国每年支付$3,800万租用这处基地。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乔·西格尔说，
美国算计着把钱投入到战略位置重要，能进入很多不稳定国家，但自身却相对稳定的国家，在近期和长期都能得到回报。
莱蒙尼尔军营是非洲之角和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反恐枢纽，直到最近美国一直在从这里出动无人驾驶飞机袭击基地武装分子嫌疑人。
When I respond, then you tell me that's correct.
在霍华德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的本·弗雷德·门萨说，
Terrorism is very much alive.
恐怖主义非常猖獗，美国总是说我们最好是在境外反恐，而不是等到恐怖分子打上门来再反恐。
但是3年内呢，有5架无人机先后坠毁，其中一架离吉布提市呢只有1.5公里。当地居民对此表示了不满， 于是呢，美国把无人机编队移往离机场13公里的另一处简易机场。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吉布提的人权记录绝不是那么闪光。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在去年的全球报告中把吉布提列为不自由。报告指责总统盖莱压制民权自由，吉布提的政治权力评级几乎垫底。范飞通讯社编辑阿巴尤米阿奇基威完全反对美国增加军力。他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说，美国的介入绝不仅仅是为了反恐。
基于越来越多的石油以及其他战略矿产由非洲进口到美国的事实，我们认为这才是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指导因素。
弗雷德·门萨持有反对立场，是因为他是非洲人。
我开始质疑我们是不是还享有主权，或者是不是因为我们相对弱小而正在失去主权。
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后25年内投入10亿多美元，用来扩大和翻修莱蒙尼尔军营，以重申美国在非洲的存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出访非洲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同时在非洲进行访问。奥巴马总统则在星期一在华盛顿会晤了来访的吉布提总统盖莱。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星期一在白宫专访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非洲政策的主任和总统特别顾问格兰特·哈里斯。
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5月5号会晤了吉布提总统盖莱。为什么吉布提对美国国家安全这么重要？
这的确是一个
重要的伙伴关系。我们在非洲最大的基地就是吉布提，我们还在地区稳定、安全和发展这些目标上有着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总统今天接待了盖莱总统，以便扩大这种关系，加深我们在发展领域的共同努力，并就更广泛的非洲之角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问题上讨论我们一些共同合作。
有人说，美国去吉布提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珍贵矿物。白宫怎么看这种观点？
石油和珍贵矿物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和吉布提合作的目标。吉布提也没有巨大的储藏。我们今天谈的是我们的军事存在，这对非洲之角和更远地区的安全来说是重要的。我们在发展方面也有合作关系，试图为吉布提人创造机会。
另一个在吉布提有军事存在的国家是中国，美国如何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还有其他国家在吉布提也有军事存在，在我们看来，它的地理位置关键，有很多益处。所以呢，展望未来，我们看到我们和吉布提有着长期持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此我们感到满意。
中国总理目前首度非洲访问，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中国相比如何？
我们在非洲的投资是持之以恒的。多年来，我们投入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做出了大量工作，努力建设能力，和非洲国家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同的目标。对我们已经做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包括非洲力量和总统的非洲青少年领袖活动。我们相信这些活动将会取得巨大成就，推动我们的关系。就像奥巴马总统今天早晨对盖莱总统说的那样，我们还盼望着今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这将是一次加深我们这些努力的良好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星期对非洲进行他去年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中国正在非洲的战略资源领域进行重大投资，但是国际社会和非洲人指责说，北京为了资源而无视民生和人权。有关分析人士说，李克强因此会利用这次非洲之行来拉拢感情，改善国家形象。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一篇报道。
李克强5月4号到11号对非洲4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据报道，李克强这次访问非洲将和这4个国家签署将近60份合作文件，包括石油、经贸、文化、农业、卫生和人员培训等等。
中非务实合作离不开金融支持，中国决定向非洲国家增加100亿美元贷款额度，使已经承诺的贷款提供额度达到 300亿美元。
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双边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而去年则猛增到2100亿美元。另外，过去十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了30倍，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5亿美元剧增到2012年的150亿美元。李克强在埃塞俄比亚还承诺把中非发展基金增资20亿美元。据报道，李克强还将在非洲联盟向整个非洲发表演讲，谋求增进感情。内罗毕的独立经济分析师阿里萨楚说，中国财大气粗，可以说到做到，对非洲领导人是极大的诱惑。
对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说，中国可以改变现实。十年前有一批项目只能是幻想，可是中国人来了，他们说这个主意不错，可以做，这让非洲领导人感激不尽。
That's what the African leaders appreciate.
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针对西方的一个健康的抗衡力量。可是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批评中国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政策。
China is discovering after its railing.
中国发现经历了长期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压之后，自己竟然处于当年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同样的地位，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States were in because they become one of them.
国际社会批评中国只顾经济利益而无视非洲国家的民生，对那些践踏人权的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国务卿克里4月29号到5月5号出席了美国非洲联盟高级对话，并且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这四个非洲国家。
A kind of personal violence, a personal anger.
绝不应该把整个国家卷入两个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让南苏丹的局势恶化成目前的状况。
In the direction that South Sudan is currently spiraling downwards.
克里表示，很遗憾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反对联合国几乎所有的努力。
Well, I think they don't really care that much about human rights.
他们不关心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常常打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等五项原则的招牌。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己的人权记录也不好。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呼吁本国政府更好地管理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对中国公司贿赂、粗暴对待非洲雇员以及破坏环境等行为越来越不满。比如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新建的巨额电子通讯设施和服务遭到质疑，包括收费过高、管理不善，甚至涉嫌行贿来获取合同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说，华盛顿应该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策略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在这一地区实施蚕食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包括推出南中国海国家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立场日益强硬，美国近年来提高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扩大和巩固与菲律宾的军事同盟关系，试图阻止中国以胁迫的手段强行占有这一海域。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中国以蚕食的方式逐步扩大和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过去2年中，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对斯卡伯勒浅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的控制，并试图阻断菲律宾船只向在第二托马斯浅礁上，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上的菲律宾军人提供补给。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格罗夫斯前不久在一场讨论会上说，美国目前的策略看来成效不大。
这种保持警惕、尽力维持现状的做法看来对我们不利。我们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位国际法专家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像对待北极问题一样，制定出一套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国家战略。
我们在南中国海有重要的利益，可是我们并没有一份相关的国家战略报告。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行动，将我们的想法和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的法律意见纳入一份报告，好让我们将此记录在案呢？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拉特纳认为，在短期内，美国应该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支持菲律宾寻求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作出仲裁，促使中国以和平手段处理主权分歧。
I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region doesn't stand up,
如果国际社会不站出来说这件事很重要，说遵守规则和国际法很重要，那么解决争端的这条道路会被阻断，我们的处境会很艰难。
中国常常以非相关国不应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为理由，警告美国不要插手这一事务。美国官员一再表示，南中国海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虽然不在主权归属问题上选边，但坚持认为各国必须和平解决主权争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每年的五月份是美国的所谓亚太裔传统月，今年美国亚太裔对美国历史做出的重要贡献，今年的主题是我超越，彰显美国亚太裔不断的超越，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体现了美国精神的远大抱负。星期二，美国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在美国内政部举行了开幕仪式，美国副总统拜登到场并且讲话。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奥巴马总统发布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公告，赞扬亚裔和太平洋诸岛族裔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参加了在联邦内政部举办的开幕仪式。他在讲话中说，亚太裔移民和文化为美国增添生机勃勃的历史和独一无二的视角。
From my ancestors in 1842 to all the Asian Pacific Islanders who made way here.
我的祖先1842年移民到这个国家，他们和那些移民到美国的亚太裔一样，是令我们国家如此生机勃勃和强大的原因。
参加开幕式的亚裔政界人士还包括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和麦克本田、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执行长阿胡加，以及刚刚卸任的白宫亚太裔事务顾问委员会主席郭维婉。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任命过多位亚裔担任政府高职，并史无前例地任命过三位亚裔内阁部长，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亚太裔的重视。
亚太月的设立起于1977年，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法案，规定五月的最初十天为亚太周。次年，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布什总统在1990年将亚太周延长为亚太月。选择五月为亚太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的第一个移民于1843年的五月七日到达美国；二是从东到西横贯美国大陆的第一条铁路于1869年5月10日完工，当时修建这条铁路的多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我们国家有许多丰富的经历和构成，这也是让美国如此杰出的原因之一。亚太月这样的法案对于让人们了解美国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
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在开幕式上说，今年适逢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打下最后一根道钉145周年，这一成就是中国劳工创造的，他们承担了其中大部分艰苦繁重的危险工作，本月他们将得到早就应该得到的表彰，进入劳工名人堂。美国之音记者陈一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非共和国目前正陷入血腥的种族冲突。曾几何时，中非共和国的多数族群基督徒和少数族群穆斯林一直还是和平相处，但是去年三月发生了改变，成员多数为穆斯林激进分子的塞雷卡反政府武装联盟推翻了政府，随后塞雷卡又在今年一月被赶走，从此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陷入了冤冤相报和彼此恐怖的怪圈。美国之音记者库拉最近在中非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下面是他的报道。
豪乌萨是西部城镇布瓦尔的穆斯林居民区，多数居民都已逃离家园，避难地主要是邻国喀麦隆。那些留在家的人成天为自己的生命提心吊胆， 75岁的穆斯塔法·阿姆阿是社区的一位组长级人物。
就在昨天夜里，我们又遭到了攻击，他们从我弟弟家开始，接着打到这里。他命令我们开门，我们拒绝开门。
阿姆阿的住宅有重重的大门，很难攻破，围墙顶部有铁丝网。他说，袭击者几乎整夜都在想办法破门而入，后来被巡逻的法国兵赶走了。不过他们不仅冲击了他的住宅，
他们把我所有的牛都拉到了离这儿20公里的地方。
社区领袖屠户阿马杜阿西乔仍然心有余悸。
这里曾经是我们的牲口市场，这是我们圈牛的地方。
阿摩阿曾经是位富裕的牧场主，不过他说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失去了一切。
他们偷走了我的4辆摩托车，我的孩子的家被抢了，他们把我的皮卡和一辆小轿车也抢走了。
如今他和几名兄弟侄子和堂亲生活在一起，他们所有人都因为害怕而逃离了自己的家。
恢复国家和平会很难，我们周围每个人都带枪，连一些小孩子都带枪。
法国军队在镇里巡逻，他们昼夜不停地守望着镇中心的清真寺，然而袭击仍在继续。美国之音记者库拉在中非共和国布瓦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笔会中心星期一晚间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颁奖典礼，中国被监禁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的女儿出席了典礼，替他的父亲领取了自由写作奖。他表示要为父亲尽快出狱做出一切的努力。这个笔会关注遭中国当局打压的所有作家，批评习近平政府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却监禁和表达的学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国笔会中心星期一晚上向被监禁的中国维族经济学家作家伊利哈木颁发了2014年芭芭拉·格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伊利哈木的女儿伊利哈木·菊尔出席颁奖大会替父亲领奖。会上放映的短片介绍了44岁的维吾尔族笔会会员伊里哈木因其在网络上发表了维护中国穆斯林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权利的言论而长期受到中国当局的骚扰。他于2014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被当局当着他两个孩子的面实施了抓捕。一个月后，伊里哈木的妻子接获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名正式逮捕伊里哈木的逮捕通知书。伊里哈木面临10年至终身监禁的徒刑。
我当时知道我肯定遇到一些挫折，是想过可能要判刑10年、20年。我认为我有这个实力，因为我刚开始我有这个准备。
伊里哈木的女儿菊尔的出席受到与会数百名作家的热情欢迎。她在演讲中介绍了她父亲的主张和观点。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父亲，然后能为我父亲尽快出狱而做出帮助。
菊尔说，替被监禁父亲出席这一隆重颁奖典礼非常激动，她也非常感谢与会的美国作家。
父亲要是不被判刑，那肯定是更好的。我现在会做出一切努力，为了让他尽快出来。
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萨兰顿说，笔会是个国际性组织，其成员遍布100多个国家，该组织与作家站在一起。他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令人忧虑，尤其是在6/4/25周年之际。
我们非常关心高瑜，关注他的失踪所意味威胁着其他作家的讯息，在此周年之际所起的威胁表达自由的作用。
他批评中国当局打压以和平方式表达观点的作家。
习近平说他要在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暴力行为，但他却监禁了为和解而发出的最清晰最和平声音的人。他的策略是错误，最终将不会赢。
倡导作家权利和表达自由的美国笔会中心通过今年颁奖给被监禁的维族作家伊利哈木，强调保护网络时代的表达自由。笔会还将其最高荣誉2014年艾伦基金会文学服务奖颁给了原笔会主席作家萨尔曼·鲁斯迪，并 并将今年刚建立的数码自由奖颁给了推特执行长迪克·库斯托罗。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的一些社会运动人士和新闻媒体人五月四日前往湖南邵阳，被离奇上吊自杀的民主人士李旺阳的坟墓祭奠，但是遭到了当地公安的拘留和问话长达七个小时，后来他们释放了。而陪同他们的三位湖南维权人士则被以所谓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行政拘留了五天。有关这个详情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的叶宝林、陈诗韵等三名社运人士和两年前专访过李旺阳的香港无线电视的记者林建成以及摄影师等人，星期天上午11点左右与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黎建军和张善光一起来到位于邵阳大山岭陵园的李旺阳墓，向墓碑敬献花束，点燃香烛，并献上两年前艺术公民所写的悼念诗句的白布。据欧彪峰在推上发文说，他们九个人很低调，没有打标语横幅，没有喊口号，只想表达一下对李旺阳的哀思，献一束花，目前安静地站一会儿。但不到十分钟，在他们准备焚烧一本纪念李旺阳的诗集和白布时，警察出现，并将他们带到陵园办公室扣押问话。据报道，公安要求无线电视记者林建成等人交出录像，林建成坚称没有拍摄，公安搜查摄像机和手机没有找到录像。到了下午4点，欧彪峰、黎建军和张善光被带往邵阳公安局北塔分局。据欧彪峰等人发出的信息，他们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行政拘留五天，而香港人士则被扣押到晚上6点左右才获释。随后邵阳市港澳办三名官员坚持邀请他们吃晚饭，在晚8点饭后，其中两名官员护送他们离开邵阳境内。五月五日下午3点多，刚刚经罗湖口岸返回香港的80后社运人士陈诗韵，2012年6月下旬与其他三位香港年轻人前往邵阳悼念李旺阳离奇死亡，曾遭当地公安扣押10个小时，期间受到粗暴羞辱。陈诗韵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邵阳警方粗暴干涉民众悼念一位死者的守法行为感到不解。他说，
李旺阳的墓地好像成为一个禁地一样，我们完全没有方法，只是单纯的去悼念，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就是去献花跟他说几句话，但是连这样悼念去表达我们爱死的权利都没有，我总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合理。
陈诗韵表示，他担心湖南三位维权人士被带到公安分局后的状况。在被告知他们三人已被行政拘留五天后，陈诗韵表示对此感到愤怒。他说，
公安对我们的态度跟对三名湖南的维权人士都完全不同了，把他们抓到公安局里面，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合理，很愤怒，因为他们都没有说过什么，只是拍了几张照片，但是这个就触动了政府的神经。
记者多次拨打负责抓捕的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队长赵鲁香的手机，始终都是通话中，而记者按照邵阳市公安局官网上提供的电话拨打数个部门，电话都是响一声就自动切断。据报道，李旺阳生前好友邵阳维权人士尹正安透露，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和丈夫赵宝珠5月4日不在邵阳，而且受到过公安的电话警告，要他们不要见香港的记者林建成。终年61岁的李旺阳是湖南邵阳民主人士，曾参与六四学运，组织邵阳工字运，多次坐牢， 累计长达22年，因不屈反抗在狱中残废，几乎瘫痪，失聪失明。2011年5月刑满获释后被抬回家中，后转往医院治疗。2012年5月22日，李旺洋在朋友帮助下摆脱了监视，接受香港有线电视中文组记者林建成的采访。李旺洋揭露了他在狱中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和摧残，他还表示希望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丁子玲女士坚持下去。这个专访6月2日在香港播出后引发广泛关注，此后当地国宝加强了对李旺洋的监控。6月4日，李旺洋获得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颁发的自由精神奖，而2天后的6月6日，李旺洋的家人被告知他在医院病房中上吊自杀。李旺洋的家人和朋友说，李旺洋意志坚强，死前还在畅谈未来，而外界普遍认为已经失聪失明无法自行站立行走的李旺洋是在24小时公安监控下被自杀。李旺洋离奇死亡引发香港舆论哗然和社会公愤，香港各界6月10日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要求调查李旺洋死亡真相。此后香港年年都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两名严重烧伤的中国渔船船员上星期五在太平洋获救后，美国空军出动医护队千里驰援，星期一夜里终于把伤员安全运到了美国加州的医院。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运送两名中国受伤船员和美国空军救援人员的委内瑞拉籍渔船星期一继续向墨西哥西岸航行。美国空军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发言人施文森表示，空军医护人员在委内瑞拉渔船上稳定了船员的伤势。星期一中午12点半，在委内瑞拉渔船距离墨西哥1100公里处的海面，6名救援人员把伤患转移到小艇上，由1名救援人员搭配1个伤患，在小艇上等待直升机放下吊索。医护员和伤患的担架连接在一起，在被吊上直升机的时候，医护员负责照顾伤患以及维持担架的稳定。参与救援的一架飞机和2架直升飞机从墨西哥海湾的卡波圣卢卡斯来回飞行了9个小时，空中加油4次。下午5点左右，直升机返回了卡波圣卢卡斯，伤患再转搭固定翼的飞机前往美国。7点半抵达南加州圣迭戈的北岛海军飞行站。据施文森当晚10点半通知美国之音说，两名中国船员平安抵达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院的烧伤中心，这是圣迭戈地区唯一的烧伤专科诊所，他们将在这里接受治疗。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发言人施文森回顾这一次救援任务，他表示
They train for the parachute landings。
他说，救援人员接受过跳伞着陆训练，任何时候执行这样的任务都有危险，但他们的训练都教过。真正的困难在于飞行距离和沟通。施文森指出
It wa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we have great distances that they are。
他说，非常困难之处在于他们必须飞行很长的距离，1100海里的海面是很长的旅途。从墨西哥海湾到委内瑞拉渔船最初求救的海面有2000公里远。上周五，夏威夷的海岸警卫队把接获的求救信号知会美国空军。第二天，2架救援飞机和3架直升机载运将近50个医护救援人员，从亚利桑那州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飞到出事海面。空降救援人员、医疗物资和充气筏后，再折返到墨西哥海湾的卡波圣卢卡斯，飞行时间长达11小时。幸亏有加油飞机随行，可进行空中加油，否则飞行时间将更长。施文森指出，救援人员和委内瑞拉船员还有中国船员的沟通是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外界关切的中国渔船失事的原因，施文森表示并不清楚。施文森说
They didn't report it.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为您安排的全部内容。我是申华，我们下个时段节目见。